我们继续看启示录。
继续睇启示录。
我们呢跳到12章到16章。
我哋跳去到12到16章。
刚我们看了4到5章。
当我哋睇嘅系四同埋第五。
我们缺了六章、七章、八章、九章、十章、十一章。
所以我哋就跳过咗六、七、八、九、十、十一。
是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啊。
主要因为时间问题。
不过呢，我还是可以回去呢，偶尔把那些重点点出来。
但我依然会跳翻去呢啲段落里面，将重点攞出来。
简单的说呢，在第五章之后呢。你记得我说启示录有一个天上地上天上地上这一个的机理吗？记得
你记得在第四五章之后呢，我曾经讲过一个的天上地下的机理吗？
比方说二章三章是地上教育的困难，四五章是天上的崇拜的场景，对不对？
刚才讲了二三章是地上的困难，四五章是天上的景象。
所以看到天上的景象是什么？
睇到天上嘅景象似咩呢？
所以然后接着下来就是地上的苦难
啊。睇完之后就去翻到地上嘅苦难。
所以呢，第六章、第七章呢，就是地上的困难。
所以第六、第七章呢，就是地上的苦难。
那是七印的经文。
就系、是、七印的经文。
七印经文过后呢，又要天上的崇拜。
七印经文之后又去到天上的
崇拜。就在困难当中看见上帝真正的掌权。
困难当中睇到上帝真正嘅掌权。
得到安慰。
得到安慰，
又下来看地下的苦难，
于是又翻翻嚟地上的苦难，
那就是第九章、第十章的七碗
啊，嗰只就系第八、第九、
七号
第十、第九、第十嘅七个号筒。
那七号之后呢，又再上去
七号之后又再上去天上，
明白那个大概情况哦。
睇到呢一个嘅一起一跌一天上地下嘅一个安排。
那我们就跳过那些，现在呢，我们要进去。
所以我跳过呢啲，刚才所讲就去到十二章。
比方说在第六章第七章呢，看到七印里面有苦难。
在第六第七章看到七印是有苦难的。
那谁受灾呢？灾源是哪呢？
那个灾难源自哪里呢？
谁是受灾的人呢？
哪个是受灾的人呢？
你看这个七地的教会，你的感觉就是受灾的就是基督徒。
你看这个七印里面所提到的受灾的人就是基督徒。
可是你在七印的时候，你在看到受灾的不仅仅是基督徒。
在七印里面所讲的苦难不单止是基督徒了。
其他的人呢也有他的困难。
原来其他人都面对困难。
在这里呢你会发现呢，那个灾难所给予的困难呢，不限制于教会，其他的人也遭受困难。
那种灾难的广阔度不单止停留在教会，其他人一样受到牵连。
所以在七印里面我们看到的那个灾难的真实，
就在第六第七章七印里面所看到苦难的真正的现象。
然后同样也看到呢，上帝的审判是一定要来的，
同样会看到神的审判一样会临到。
然后七号呢也一样，
七号里面也都一样。
谁受灾？灾源在哪儿呢？
谁边一个人受灾呢？灾源在边度呢？
你会发现也是普遍的人受灾，
是普遍的人都受到灾难。
灾源呢，它是越来越清楚的痕迹了。
灾源呢，它是越来越清晰了。
在七印的时候呢，其实没有讲得很清楚的。
在七印当中，启示录是讲得不清楚的。
但是七号呢，又比七印要清楚一点。
但七号比七印所讲的更加清晰。
记得我们说启示录重复嘛，每次重复你要比前面再清楚一点，再重复清楚一点。
记得哦，那个重复是比之前是更加清晰的。
你说牧师，那么在七号里面比前面的清楚是什么呢？
这个七号比之前的七印的差别在哪里呢？
我们没时间看了，你回去看的时候你就发现七号的灾难呢，很明显有出埃及记十灾的那个影子。
七号里面那些灾难呢，是好像出埃及记里面所提的十个的灾难。
那你想到出埃及记的灾难的话，你就想到法老。
当你想到出埃及记的十灾，就会想到法老。
所以那些灾呢，其实也是上帝对法老还法埃及人埃及的人的那种审判嘛。
当其实神的审判同样是比法老和埃及的那个审判。
所以你会发现原来七号说的就是一个好像法老出埃及的这样的一个权势，压迫以色列人或者是压迫其他人的一种的力量哦。
当你看到呢，就是当其时七灾的背景，看到就是有权势有力量是压迫紧以色列人。
那现在就好像那个时候很久以前的埃及人一样。
就好比好耐好耐以前的埃及人一样。
可是当约翰看到这个启示的时候，埃及人已经没有那个王朝了，已经在罗马的统治之下了嘛。
啊，当约翰所睇到所写嘅时候，已经没有埃及嘅王朝，嗰啲埃及人亦都唔喺当中。
所以呢，他是用一个旧约的传统来让他的读者明白，这有点像以前啊，我们的老祖宗。以色列人面对埃及人还有法老的逼迫，
所以他用的是旧约一个传统，让今日的教会听到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困境逼迫，是似当年的以色列人承受埃及王的那个逼迫。
可是呢，就好像当年的以色列人靠着上帝的带领能够出埃及，
也都好比当年的以色列人依靠上帝能够出到埃及。
埃及人法老被审判，
埃及王和埃及人被到受到审判。
今天你们在受苦难，上帝也是会胜过的。
今天你受到苦难，神一样在当中。
那这个是七印七号我们看到的图画。
你看到七印七号的那个的苦难。
好，现在呢，我们来继续看七号之间的一个的插曲。
啊，看七第六和第七号之间的插曲。
啊，第六印七印中间呢有144,000的人。
在第六印和第七印之间有144,000人。
然后这144,000人的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无数从患难出来的穿白衣的人。
144,000它里面的含义带出来呢，是无数在患难当中但穿着白衣的人。
这就是说呢，在第七章你们说的144,000的人呢，就是上帝的子民。
里面在第七章提到144,000人其实就是上帝的子民。
这些子民呢不一定是限制在以色列人。
这些子民不一定限制在以色列民当中。
那么为什么用自派来表达呢？
应该用自派来表达呢？
不用自派表达难以表达上帝的子民。
不用自派就没办法表达出是属于上帝的子民。
因为在第一世纪新约圣经还没有写出来的时候。
因为在第一世纪新约圣经还没写出来的时候。
连教会这个词汇也不一定是那么普遍的时候。
连在教会里面这个用语都不是那么普遍被认同。
一想到上帝的子民一定是十二支派。
一提到上帝的子民就会提到以色列民。
所以就用这个十二支派来说明上帝的子民。
所以用这个上帝的支派说明是上帝的子民。
不限制于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
不限制于是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
事实上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呢，他常常会说不是真的犹太人，不是真的犹太人。
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他常常会提到，这班不是真的犹太人，不是真的那个犹太人。
什么是真的犹太人呢？
点为之真的犹太人呢？
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上帝子民的是真的犹太人。
唯有在基督耶稣里面才是属于真正的犹太人。
这个是保罗的讲法吗？
这个是保罗的用语和
看法。心里面的割礼。
心里面的割礼。
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就会明白，十二支派144,000是一种上帝子民的表达。
所以十二支派的这个表达就主要带出就是属于上帝的子民。
实际他们怎么成为上帝的子民呢？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活出一个忍受苦难至死忠心的生命，从患难中出来。
为什么是属于这个真正的上帝的子民呢？就在苦难当中你活出是基督的那种受苦坚忍忠信的一个生命，你就表明你是上帝的子民。
这就是无数的人从各国各语言各民族出来的，不限于任何一个的民族。
所以在里面提到的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这144,000就不是某一个民族某一个地域，是刚才所讲的质素出来的那些人。
然后研究启示录的还说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重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和意思是什么呢？
他们说这个144,000十二支派的陈述呢，有点像点将。
原来144,000在军事用语里面呢，有点像点将。
就144,000 每一个支派12,000，就有点我们说受这个军训的出列这样的，嘣嘣嘣嘣嘣嘣，这个一个方阵排出来。
有些好像召集一些军队出来的时候，144,000十二个支派就被呼唤出来，好比一个方阵这样出列。
很阵容很亮丽很整齐的一个军队，144,000人。
整个军队是非常之亮丽非常之整齐。
可是你另外一个角度看呢，其实是无数的人从万难中出来。
原来你从这个角度看的时候，是无数的人在万民当中被呼召出来。
这同样的 上帝的子民用不同的角度去描写他们。
哦，原来是都是上帝的子民，他是不同的角度观点来去说明。
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第五章讲耶稣基督的时候。
有点像第五章里面提到耶稣基督。
说他已经得胜了。
啊，他说他已经得胜了。
大卫的狮子有没有？
大卫的狮子已经得胜了。
犹大的狮子，大卫的根。
大咧犹大嘅狮子，大卫嘅根。
所以我们期望的就是一个狮子。
啊，所以我们期待嘅系一个狮子。
所以一看的时候呢，是什么？
一睇嘅时候似咩咧？
被杀的。
却系被杀的羔羊。
有没有？
有冇睇到？
想到上帝的子民听到的是一个军队，哇，好厉害！
啊，一想到上帝嘅子民就好比军队一样，哇，好劲啊！
无数的人从患难中出来。
啊，一睇到就另外一幅图画，就无数喺患难当中出嚟嘅信徒。
所以启示录再次让我们看见它的美啊，它重复讲一个东西，不同的角度，让我们对这个事情的了解、感动呢。更加的深刻，
所以你看到启示录里面那种文学的美，跟不同的角度讲紧同一样嘢，或者同一班人。
来到这里呢，我们要说谈一谈，很快地讲一讲十一章的一段的经文。
好了，我要快啲睇咧第六号同埋睇号之间嘅，即系启示录第十同埋十一章嘅经文。
这个十章跟十一章呢，就是六号、七号之间的一个记载，记载什么呢？
喺第六、第七号之间记载紧啲咩咧？
那记载呢，这一个的约翰。吃小书卷
啊，记载约翰吃这个小书卷，
这是第十章，
是第十章。
然后十一章呢，有两个见证人为主来见证。
啊，在十一章里面有两个见证人为主作出见证。
那你读圣经呢，你就会明白这个约翰吃书卷背后的旧约传统呢，就是以西结书。
哦，当你明白旧约的传统，你明白小书卷就在以西结书。
以西结先知也在异象里面看到神，神要他吃小书卷。
啊，以西结先知他在异象里面，神要他吃这个的小书卷。
也是呢，口中甜如蜜，到了肚子里面发苦。
啊，就是口中的甜如蜜，去到肚腹里面呢就苦得好紧要。
啊，在启示录里面呢，约翰也是有这个经历哦。
啊，在启示录里面的描述是非常之类似的。
可是有一个分别。
但有一个分别。
很重要的分别。
好重要的分别。
以西结先知领受话语，吃上帝的话语，去宣讲，是向谁讲？
以西结先知领受神的话语，是先同咩人去讲？
你会去读读以西结书，你就发现呢，上帝要以西结向他的同胞宣讲。
你会睇以西结书的时候，你会明白神要以西结先知是向他的同胞讲嘢。
可是约翰在这里吃了书卷，向谁讲？
但约翰在这里吃了这个书卷，但向哪个人去讲话呢？
你必须在针对许多的民族、邦国、语言、君王说预言。
你必须再针对许多民族、邦国、语种、君王说预言。
你看到那个分别啊？
你看这个分别。
当然你也看到那个相同的。
当然你看到很类同的东西。
相同的就是上帝的话语给他的仆人。
啊，相同之处就是神的话给神的仆人。
上帝的仆人领受上帝的话语去宣讲。
上帝的仆人领受神的话就去宣讲了。
这是相同的。
这是相同的。
分别是以西结他的对象是以色列人。
分别呢就是以西结的对象呢是以色列人。
启示录呢约翰呢是所有的人。
启示录里面的约翰是对所有人讲的。
然后呢他写描写约翰的那种情况是一个 很有能力的先知啊，这样宣讲。
他对这个即是约翰的那个描述呢，一个很即是很威权威的一个先知在这讲嘢讲嘢讲嘢。
就好像十四万四千军队这样子。
就好比十四万四千军队一样。
就好像犹大的狮子等等。
又好比犹大的狮子。
可是镜头一转啊。
但是镜头一转。
犹大的狮子镜头一转就是被杀的羔羊。
哦，犹大的狮子一转那幅图画就变成被杀的羔羊。
十四万四千军队镜头一转就是无数的人从患难中出来。
十四万四千镜头一转就是十四万四千受苦中即苦难当中出来的人。
所以这个约翰向万国宣讲的镜头一转就是两个见证人最后受苦被杀。
所以这个启示录一转呢，就是两个见证人受苦被杀。
可是他们还是有共通的。
但他里面共通之处是什么呢？
上帝的仆人。
就是上帝的仆人。
被上帝所使用。
就是被上帝那个使用。
能够好好的忠心的见证上帝的话语。
是忠心地去服侍。
好，这个呢是十二章前的经文。
这个就是十二章之前的经文。
好，现在呢我们就继续看这个十二章了。
再看十二章。
十二章呢就是我们现在下午尝试呢要继续看的经文。
我们今天下午尝试要看的经文就是十二章。
这个经文呢是挺重要的。
这个经文很重要。
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点。
因为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转折点。
在此之前呢我们没有办法看得很清楚究竟是发生什么问题，结局将会怎么样。
在之前呢没办法看到那个问题是什么，那个结局是什么。
我们大概会感觉得到，可是呢经文没有说得很清楚。
在之前呢只能够用感觉，但是经文说得不是很详尽。
可是呢我们再看十二章的时候呢就发现看得很清楚了。
去到十二章就不是了，很清晰让我们看到了。
十二章如果说你有经文的话呢请你打开。
请你打开就是启示录十二章。
我不会读，我就是很快的点出来它的一切的重点。
请大家看着经文，因为我们不会逐节读出来的。
他呢就是说先看到的那个妇人，然后有一些的描写。当然这是描写呢是应该是相当的象征的。
里面提到一个妇人，但里面的描写是非常之象征性。
然后呢又提到一个红龙。
里面提到一只红色的龙。
这个红龙呢就对这个妇人还有她生来的孩子呢作对。
这个红龙对这个妇人所生的孩子来到敌对她。
然后这个红龙呢被打败了。
这个红龙结果被打败的。
很重要的一句说他被摔下来，天上也再也没有他的地方了。
他已经被从天上跌抌到去地底那里了，没办法再起来。
然后呢在十节呢就有一个好像一个赞美诗一样。
第十节里面有一首好比赞美诗一样。
要像羔羊的血呢能够胜过这一切。
羔羊的血能够胜过一切。
这个龙呢已经被打败了。
这个龙被打败。
然后在第十二节是这样讲。
在十二节是这么讲的。
因此诸天呢要欢喜，住在诸天之中你们要欢喜，恐怖的事要临到大地和海洋，因为魔鬼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已经怒气冲冲的下到你们那里去。
因此诸天啊要欢喜，居住在诸天之中的你们要欢喜，但恐怖的事要临到大地和海洋，因为魔鬼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已经怒气冲冲地下到你们哪里去了。
你看到那个图画了啊？
看到幅图画，
就是这个红龙被打败了，天上没有它的地方，在地上。
这个红龙在天上被打败，所以在天上没有它的站立之处。
所以呢，它在地上呢，趁着时日无多。
所以他的时日就无多了。
所以呢在仅有的时间里面他是搅扰啊逼迫威吓迷惑上帝的子民还有地上的众生。
因为他时日无多，他紧着的日子里面他是捉住迷惑欺哄压迫地上的上帝的子民。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无论的邪恶的力量多大他也一定会终结的。
所以你会看到无论的邪恶力量多强大都好，都有终结之日。
在上帝的眼光，这些邪恶的力量也是时日无多的一切的高度。
所以神的眼光里面多强大，世上的力量权势都是来日无多。
你记得在启示录里面天上地上天上地上
你记得在启示录描述是天上地下天上地下的描述。
真正的掌权在天上，
真正的掌权在天上，
地上一切的都要过去，
地上一切都要过去。
所以这个龙在天上没有它的地方
所以龙在天上没有它的地方了。
所以它的任何的搞作呢都是将要过去的
所有的这些一切都要过去
这个呢是十二章要宣告的
这个在十二章里面要宣告的。
然后这个龙呢就是撒旦，
这个龙就是撒旦
就是迷惑人的，
就是迷惑人的
在这个经文里面呢说这个撒旦呢在第七节，
在第七节的里面
第九节，巨龙就是古蛇
这个巨龙就是古蛇，
又称为魔鬼撒旦，
又称为魔鬼撒旦，
是迷惑全世界的，
是迷惑全世界的
这边呢就把这个逼迫的力量这个来源呢说清楚了
这个将逼迫的来源讲得很清楚了，
就是那个敌对上帝违背上帝心意的那个的魔鬼，
他就违背上帝心意终极的那个魔鬼，
他也尝试了迷惑其他的人离弃上帝的心，
他都尝试迷惑地上众生离开上帝，
他用逼迫，
用逼迫
或是用迷惑，
用迷惑
用软的硬的方法来让人离开上帝，
软硬兼施的就要使到人离开上帝。
可是十二章给我们一个很清楚一个图画，
但是十二章给我们另一幅很清楚的图画，
他已经战败了，
他已经被打败了。
这个呢是十二章整体的一个图画。
这个就是十二章所呈现的图画。
现在我们很快看看这些的重点。
好，看看里面的重点先。
所以撒旦是违背上帝的心意的。
啊，撒旦就是违背上帝心意。
而且呢，违背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展现的心意。
啊，违背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所展现的心意。
所以他杀害基督徒。
所以叫杀害基督徒。
杀害基督耶稣还有跟从他的人。
啊，杀害那些跟从耶稣基督的人。
夺去世上的和平，
夺去世上的和平，
通过武力，
透过这个武力
来夺去世界的和平，
将世界的和平夺走，
或是让一些人认为可以用武力来制造和平，
或者让人以为可以透过武力去夺得这个世界，
然后这一个的武力呢就成为一种暴力的循环，
这种武力在人间里面成为一种暴力的循环，
然后世界就离开和平越来越远，
世界就远离和平越来越远。
这个撒旦呢也践踏众生，
这个撒旦也都践踏众生，
剥削大地，
剥削大地，
用我们今天的讲法就是剥削地上的资源了，
用今天的用语呢就是剥夺地上的所有的资源，
用今天的讲法就是说完全不理生态的那一种情形，极力的滥用资源，
就好比就是不理生态的环境，滥用地上现有的资源，
只为满足自己的私欲，
只是满足自己的私欲。
好，现在呢我们来继续看这个的苦难的那个的真相。
苦难的真相是什么呢？
刚刚我说了这个源头就是古龙大蛇撒旦。
刚才提到的了，这个源头就是大龙古蛇。
他施展的呢不外两个的手法。
他的施展的手法两种。
软的迷惑。
软的就是迷惑。
给你力量。
给你力量，
给你钱财，
给你钱财，
给你地位，
给你地位。
你相信力量、钱财、地位多过你相信上帝。
当你相信名利地位多于相信上帝的时候，
你就离开上帝的心，
你就会远离上帝了。
为了争取更多的钱财，
为了争取更多的金钱，
为了你的地位更巩固，
为了你的地位更加巩固，
为了你的身份更加的高尚，
为了你的身份更加高尚，
你不惜牺牲其他的人，
你可能会不惜牺牲别的人，
不惜走那些法律的那些边围的地方，
不惜走一些法律的空白的地方，
不惜牺牲公义，
不惜可能是牺牲公义，
不惜牺牲和平，
甚至牺牲和平，
迷惑，
迷惑，
还有另外一种就是逼迫，
我一个就是迫害，
硬的力量，
就是硬的力量，
你不听话就揍你，
你不听话就打你，
再传福音我就揍你，
再不听就，
再相信耶稣就要你的命，
再不相信就要了你的命，
这是硬的，
就是硬的了，
今天在世界有些地方还是面对这样的，
今天这个世界里面都有很多人面对这种恐惧，
就用这个软的硬的，
就是软的硬的，
它的结局是什么呢？
它结果是什么？
征战的胜负已分，
征战胜负已经分了，
因为这个大龙已经被打败了嘛，
因为大龙已经被打败了，
所以他已经是苟延残喘的，
现在所看到的就是苟延残喘的状况，
所以真相是这样，
真相是这样，
艰困是真实，
艰困是这样，
更真实是上帝的胜利，
更加真实的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德胜，
受苦难是真实的，
受苦难是真实的，
更真实的是你通过受苦难你会明白上帝的心意，走在上帝的心意里面，
更加真实的就是你透过苦难你明白神的心意，更加来到前行神那个的心意。
好，现在呢我要继续来看经文，就十三章了。
好了，看经文十三章，
特别这个十三章呢有牵涉到一个经文，大家会比较可能会要问的就是六六六这个。
里面提到一个比较迷惑的数字，就是大家会问的六六六。
十三章呢出现两个兽。
十三章里面出现两只兽。
海兽和地兽。
海兽跟陆兽。
刚刚其实我们在读这个第十二章的时候呢，你也读到一个经文嘛，说恐怖的事要临到大地和海洋，我记得吗？
刚才十二章里面提到有恐怖的事临到大地和海洋。
启示录的那个空间的理解呢，是天上是美善的，荣耀的。
从空间角度去理解启示录，天上是美丽的、荣耀的。
地上是短暂的，魔鬼在施展他的手段的，所以是危险的、邪恶的、困难的。
地上是受到撒旦的迷惑，是短暂的、是危险的。
这个地上呢包括着海。
地上也包括海。
所以刚刚第十二章的那个第十二节呢，就说恐怖的是要临到大地海洋，因为魔鬼知道自己时日不多，怒气冲冲的到 你们那里去。
所以刚才十二章十二节里面提到魔鬼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就已经怒气冲冲下到你们这里来。
所以海跟地这两个空间的元素呢，在启示录里面呢象征邪恶。
所以在启示录里面读到陆地或者海是一个空间的象征，代表了邪恶，
或是说象征着撒旦魔鬼仍然可以施展他的迷惑的空间
啊，或者更加象征到是撒旦依然有个权势掌握操控紧的这些个空间。
可是记得，要记得这种权势不是永恒，不是绝对的，
但你要记得这些个控制权势不是永恒的。
好，在启示录的第十三章出了两个兽。
好了，在启示录十三章有两只兽。
第一个呢，海兽。
第一个海兽。
十三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头兽从海里升上来。
第一节里面，我又看见一头兽从海里升上来。
然后呢，你在十三节、十一节看到，我又看见一头兽从地里冒出来。
在十一节里面又提到另一只兽从地里就冒上来。
这个海跟地呢，就符合我们刚刚所说的对海地的那个描写了。
所以见到海又见到地啦，正如刚才所提到的那个空间对这两样的那个描述。
好，我们先看看呢旧约的典故。
看看旧约的典故。
就是说这个海兽啊，其实它有一个旧约的传统信仰在后面的。
原来旧约的海兽，原来这个海兽有旧约的传统和典故。
就是但以理第七章。
就是但以理第七章。
如果你回家看经文的话呢，你看但以理书第七章呢，跟这边的描述呢非常非常接近。
当你剪落但以理第七章的时候，同这一度再拍埋睇呢，你会睇到好多好类同的东西。
可是呢，这边呢，比但以理书呢那一种的那种可怕的力量呢更要大一点。
但是在启示录所描述的那种可怕的力量在这里比但以理更加强劲。
为什么呢？
为什么？
你读十三章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兽有七个头十个脚。
当你读十三章的时候，这个兽有七个头七只脚。
十只脚。然后你发现这个描述呢是十二章描述这个龙的。
你发现这种描述是在十二章里面是对龙的，
说这个兽呢它象征这个龙的力量。
原来这只兽在这里就象征龙的那个显现。
确实呢，在第十三章的二节是这么说，龙把自己的能力王位和大权都交给了这个兽。
所以在第二节里面讲得更加详尽，这只兽看起来像这兽看起来像豹，却有熊的脚、狮子的口，那龙把自己的能力、王位、大权都交给予他。
所以这个十二章出现那个龙啊，
所以十二章里面出现一只龙，
它具体的展现的在一个兽。
原来具体的展现就是这只兽。
这兽的那种能力啊，那种强雄啊等等的，都出现在这个兽。
兽这种能力强悍呢，在这里你看到。
可是那个兽是从哪来的？
这个兽从哪里来的？
但以理书的第七章。
但以理书第七章。
但以理书你读七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是一个兽比一个兽凶，一个兽比一个狠，最后那个兽呢很狠。
你看到但以理面提到一只兽比一只兽强，一只兽比一只更加凶猛，到最后最强凶猛。
可是呢，启示录在这里呢是将但以理书呢讲的几个兽呢集中在一个兽身上。
这个特别之处，启示录将但以理所提的几只兽是汇聚是成为一只兽。
所以呢，启示录让他的读者能够很深的体会，就是说他们所面对那个挑战呢是非常非常严峻的。
所以当启示录的群众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知道自己所面对的是将会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的挑战。
如果他们记得但以理书，记得以色列人在希腊人统治的时候那种难处的话呢，他们会明白我们将会受到也许比他们还要挑战大。
所以当其时希腊世界的犹太人，他们读但以理书的背景所明白的那种的迫害残暴，今日在启示录里面你更加去知道自己现在所面对的更加可怕。
如果但以理书讲的可能是巴比伦的力量，或者说后来的希腊的力量啊，跟第一世纪基督徒面对的一个力量比，没得比。
如果将当时以色列人所面对巴比伦的迫害和波斯希腊时候所面对的压力和今日基督徒所面对的，其实是没得比的。
所以你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感觉他运用旧约的传统呢， 来很有力强大的表达他的信念。
所以他用旧约的典故很有力的是讲现在所面对的。
第二个呢就是重复的表述。
跟着是重复的表述。
这个兽呢从海里上来是非常非常有它的凶残的力量。
这个兽是从海里上来的，是非常凶残的。
如果说你读第五节到第七节的话，你就发现了就在打仗啊，逼迫啊，用很多的权力量压迫其他的人。
你从第五节到第七节的里面，你见到很多强悍啊、权力啊、迫害啊，是非常强力的去表达出来。
可是你读到这个地兽的时候呢就不同了。
当你读地兽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你在十一节开始读地兽的时候呢，他就不是用权那种力量、军事的力量来压迫人了。
他不是用一种很强悍军事硬的力量去压迫人。
他用宗教的方法去骗人。
在十一节提到用宗教的力量去压人。
甚至呢用这个经济的力量去骗人。
甚至用经济的力量去欺骗人。
这里呢是出现我们说启示录用重复的表达呢表达不同的角度。
看到启示录用重复的方法描述两个不同的角度。
记得我们说谈到耶稣显现的时候是先狮子后来羔羊，对吗？
你看到对耶稣基督的描述呢，先是狮子后是羔羊。
上帝的子民先是十万四千好像军队这样子，后来另外一个角度是无数的人从患难中出来。
对上帝的子民开始好像军队一样十四万四千，但是另一幅更加真正的图画是无数的归顺于上帝的人。
上帝的仆人约翰以西结赐上帝的书卷，有力的宣讲上帝的话语。
这个约翰当他吃了这个书卷的时候很有力去宣讲上帝的说话。
可是呢另外一个角度看到两个见证人是宣讲上帝的话语，不过最后牺牲。
但是另外两位的见证人当他宣讲上帝的话最后是牺牲了的。
所以一步一步看清楚究竟是怎么样看这个世界的情况。
一步一步帮我们看到真正世界的图画。
所以一样在这个十三章的兽低头出来是用力量。
所以十三章里面的兽一开始是力量型的。
所以逼迫你觉得要抗拒他，他是上帝的敌人，他是逼迫我们，使得我们离开上帝的心意。
所以给我们的印象就是我们要抵挡他，抗拒他，他是逼迫着上帝子民的兽。
可是呢这个地兽让我们看见有时候他不一定用强的力量来引诱你的。
但是地的兽就不是，他不是用那么强那么硬的力量逼迫我们的。
可能用软的。
是用软力量。
比方说宗教。
好比宗教。
比方说用经济。
好比经济。
你看第十一节我读给大家听。从十二节开始。
在十二节。
这兽是行使第一头兽就是海兽的一切权柄。命令全地和地上的人都要拜第一头兽，就是海兽，就是头兽受了致命伤后得到痊愈的兽。他又行了令人震惊的奇迹，甚至在众目睽睽之下把火从天空降下。
在这个十二节的里面告诉我们，这兽行使第一头兽的一切权柄，命令全地和地上的人都要拜第一头兽，就是那头受了致命伤后又得到痊愈的兽，他又行使了使人震惊的奇迹，甚至在众目睽睽之下把火从天上降到地上来。
所以你看到这边就是神迹了。
你看到里面非常多的神迹。
这约翰告诉我们，神迹你不一定要以为他必然是来自上帝的。
让你看到这些所谓神迹不一定来自于上帝。
我们要非常有一种谨慎辨识的心来看我们的生活。
所以我们必须有明辨这个的心去看我们的生活。
不然呢我们会受到一些的潮流啊风气所影响，忘了真正的方向，真正的道理在哪里。
我们很容易受到周围的迷惑，就在这个的方向的里面就迷失了这样。
当然在这个地兽除了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些神迹奇事呢，还有一个很有力的那种力量就是经济。
刚才都提到在地兽所展现出来的除了这些宗教院的力量之外，还有就是经济。
在十六节那边我读给大家听。
在十六节。
这兽地兽又命令所有人，不论尊卑贫富自由或是为奴的， 都要在右手或是前额上接受印记，没有这个印记一律不准买卖任何东西。
在这个十六节里面，这兽就是地兽，又命令所有人，不论尊贵贫富，自由的或为奴的，都要在右手或前额上接受印记，凡没有这印记的，一律不准买卖任何东西。
用我们今天的讲法说，如果不能做 买卖，不能上班的话，你怎么生活啊？
正如今天，如果你不能买卖，不能交易的话，怎样生活呢？
那我们现在的社会呢，就是 你有这个能力就能够工作嘛，对吗？
今天的社会里面，你有这样的能力就可以工作。
有这个机会你就可以工作，可以挣钱。
有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能力就可以赚到钱了。
你想想，在世界的某一些地方，你信耶，因为你信耶稣，所以不给你工作的机会。
你可不可以想象有些地方，尽管你有这样的能力，因为你信耶稣就不给你做事。
这是一个很大的试探，对不对？
这个很大的试探。
你要吃饭啊。
你要吃饭啊。
我说你不吃饭，你的家人也要吃饭啊。
你不吃，你家人都要吃啊。
所以那个能不能做买卖，能不能工作，就成为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考验。
所以能不能够去买卖或者是工作，成为最重要一个的难题。
我们在澳洲但没有这种困难，在有一些地方，有一些的宗教，他们就不让基督徒有工作的机会，有生意的机会。
我们在澳洲里面没办法经验得到，但是有这个地方，因为你基督徒的原因，就不让你工作，就不让你买卖。
我有一些学生是来自一些回教 的地方。
有些学生是来自回教世界的地方。
他信的耶稣要付上代价。
他知道自己是要付上代价。
家里的人赶他出来。
他信主之后，家人将他踢走。
他没有办法找到应该有的工作。
他没办法找到应该做的工作。
他没有办法呢，可以按照他应该有的一种处境呢，过他的生活。
他没办法在自己能够做的处境里面去生活。
这些都是在好些的地方是挺真实的一些环境。
在今天世界里面有什么地方是很真实的这种被迫害。
好，现在我们看了象征。
看看象征。
空间。
空间的。
地跟海。
地和海。
海里出来一头兽，地出来一头兽。
海出来的兽，地出来的兽。
还有形状。
形状。
海兽的样子呢，跟但以理书的那个兽的样子是很接近的。
海兽出来的跟但以理书描述的很像。
可是地兽是怎么样？
地兽好像不一样。
大家有没有看到经文地兽长得怎么样？
大家看看经文里面怎样谈论地兽的形状是怎样。
听我读十一节啊。
看看经文。
我又看见另一头兽从地里冒上来，这兽有两只脚，好像羔羊的两脚。
我又看见另一头兽从地里冒出来，这兽有两只角，好像羔羊的两角。
说话的声音却像龙。
它的声音却是像龙。
所以它的长相是像是什么？
它的外形像什么？
羊啊。
羊啊。
羔羊啊。
羔羊啊。
我们几乎要拥抱它，对吧？
一见到它就揽住它。
听一下。
听清楚个声音，
龙的声音，
原来是龙的声音。
他做的引诱的离开上帝的心，
原来他就要迷惑我们离开上帝。
所以呢，启示录是很有意思，提醒我们有时候撒旦来逼迫我们的时候，不一定是用硬的力量。
所以启示录提醒我们，撒旦要我们离开上帝，不一定用硬的力量。
可能更多的时候用软的。
更多可能用软的力量。
软的我们就不知不觉啊。
在不知不觉当中，
或是我们说，哎呀，现实嘛，就调一调了啊。
或者我们说啊，现实是这样嘛，但适应一下啦，这样。
好，然后呢，当然这个象征里面呢有一个数字叫666。
里面的象征的数字就是666。
在第十七节我读给大家听。
好，十七节。
凡没有印记的，一律不准做买卖。这是印呢，就是兽的名字，代表兽名的数字，这需要有智慧。让有悟性的人解开那兽的数字暗藏的意思吧。那代表一个人的数字就是666666。
十七节里面，凡没有这印记的，一律不准买卖任何东西。这印就是兽的名字或代表寿命的数字。这需要有智慧，就让有悟性的人解开那兽的数字暗藏的意思吧。那是代表一个人的数字，就是666。
好了。然后这里呢，我们就到了这段经文里面，大家觉得可能心里面想，究竟什么意思？就是666什么意思呢？
666究竟代表咩呢？代表咩呢？
那整个十三章说的是什么呢？
整个十三章讲乜嘢？
十二章那个龙已经被打败了。
十二章个龙已经被打败。
他在有限的时间 不断的搅扰上帝的子民和世界的人，他迷惑他们。
他只有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尽他的能力迷惑神的百姓。
这是十二章。
就是十二章。
他怎么迷惑呢？
他点迷惑呢？
十三章用硬的。
啊，十三章先用硬的。
就是那个海兽。
就是海兽。
除了海硬的以外呢，还会用软的。
啊，除了硬之外，用软的。
用宗教的。
啊，宗教。
用经济的。
用经济。
啊，这个是十三章要讲的。
就十三章所铺陈的。
然后这个十三章到了这个最后的地方呢，就出现这个数字了。
啊，十三章在这个位置就出现了这个数字了。
六六六。
六六六。
还有打印在右手啊、额上等等的。
啊，在手上打印，在额上又打印。
现在呢，我们要尝试从诗经的角度呢，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啊，尝试用诗经的角度去明白佢嘅含义。
这就牵涉历史的处境。
啊，牵涉到就系历史的处境。
还有典故。
有典故，
你记得我们今天早上说解开启示录的钥匙，其中一个就是历史背景吗？
啊，今朝我哋第一把嘅钥匙就系打开历史嘅处境。
所以你一定要明白呢，这边的背后历史是什么？
你一定要明白里面背后历史嘅故事处境。
你要明白呢，在那个时候参加一些活动啊，甚至参加一些特别的一些活动呢，是需要一些的识别的。
以前呢，参加一啲嘅公开嘅活动呢，系需要有啲嘅识别。
有时候呢是给你发一个牌子，或者说一些的石头。
啊，有时俾你一个牌咧，或者一个嘅石仔。
那当然，这些石头不能随便找得到了啊。
啊，当然嗰啲石就唔系普遍嘅石啦。
你拿着这些的东西，你就可以，比方说进场买卖，然后参加活动啊。
啊，当你攞住呢个记号之后咧，就可以进场买卖同埋参与活动。
有一些的做法呢，是在你的手上啊，或者哪里呢，做一个记号。
啊，或者喺你嘅手上咧，就画一个记号。
那你带着个记号呢，就让人知道你是可以进去的。
啊，带住呢个记号咧，咁你咧就畅通无阻啦。
所以你在手上或者在额上写一个印号呢，就代表说你是属于那个组别、那个组织，你可以进去参与活动的。
啊，你嘅手上或者额上嘅记号，就表示你属于呢一个组织或呢个单位，就可以进入去参加活动。
那这种的操作呢，在古时候是有的。
啊，呢种操作喺古代社会咧系经常嘅。
其实，在今天也有吗？
喺圣经里面都有。
今天也有。
啊，今日都有。
比方说你去一些餐厅，我不知道大家，我想，亚德里大家应该有吧？去餐厅吃东西。他不是给你一个什么牌子，他给你打一个印。
不知道大家在阿多莱德有没有啦，当你入个餐厅的时候呢，他不是给个牌你的，在你的身体或者手里打个印。
就是你付了钱，他给你刷一个印。
你给了钱之后呢，就给你打个印。
这个印呢不容易洗掉。
这个印不是那么容易洗得掉的。
可是你可以出去进来的。
但是可以让你出来入去出来入去。
那个是 buffet 嘛。可是你吃完上一个厕所再进来照一照，他知道你付了钱你可以进去。
啊，方便你去厕所的时候，哎，个印仲喺度，就可以就翻去啦。
或是说，你去过美国那个 Disney World？
啊，你去美国嘅迪士尼乐园，
他就给你打个印。
啊，就真系俾你打个印。
你是可以进去出来，
你可以进入去啦吓。
有这种做法的，
真系有嘅。
所以在这里呢，其实这个做法一点都不出奇。
所以在这里提到这种做法其实是不出奇。
其实在二章三章里面也有这个讲法吗？
其实在第二第三章里面都有类似的讲法吗？
在额上面上写上羔羊的名字，上帝的名字。
哦，在额头上面上写上什么？羔羊的名字。
或是上帝的名字。
啊，就或者上帝的名字。
表达说他是属于羔羊的，属于上帝的。
他属于羔羊，属于上帝。
啊，所以纯粹从这个历史的处境来讲呢，典故来讲，打印啊，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
啊，从粹从历史的处境去描述佢嘅话，打印呢系可明白嘅。
有特别呢，就是究竟六六六代表什么？
啊，问题就系呢个六六六代表咩咧？
啊，现在呢，我们来要思考一下了。
啊，思考啦，而家先嚟思考一下。
怎么没有六六六的呢？
个六六六飞走咗啦。
我们应该有六六六的。
我哋应该有六六六嘅。再飞到几张？
跳过去啊！翻到后面去。
系啦，翻到去后面嗰页，有六六六之谜。
我们来看六六六。
睇睇六六六，系来啦。
好，好，现在呢，我们就把思考呢集中在六六六，因为。我们的时间不多，所以我
因为时间不够，不够，所以集中思想六六六。
我想就集中挑一些大家很想知道的经文来讲一讲。
让大家好想知道的经文呢，在这里讲讲。
六六六是什么呢？
六六六是什么呢？
那这里呢就回到一个很基本读启示录的方法。
啊，回翻到读启示录最基本的方法。
今天早上我说启示录如何读嘛，记得吗？
啊，今天我们讲题就启示录如何读。
然后我说有一把钥匙就是象征。
啊，一把嘅钥匙就是象征。
象征里面有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数字。
啊，象征里面其中一样就是数字。
然后这个数字呢，它有一定的规范，让我们知道应该怎么理解的。
啊，这个数字里面有这个规范呢，帮我们去明白的。
像24个长老应该是12加12。
啊，24就代表了12个支派、12个使徒，加上24位长老。
这是从犹太的传统启示录本身所让我们知道应该是12加12，而不是22加2、23加1等等的。
正因为有犹太的传统，让我们知道是12加12，不是其他数字的组合，是明白启示录。
然后呢，我们也知道呢，七是在犹太传统里面呢，是代表属于上帝的意思。
啊，七在犹太传统里面就代表着属于上帝的。
那七对华人来讲就不是一个好的数字。
啊，七对我们中国人就不是幸运数字。
那这华人就很着急，很不喜欢七。
我们中国人就不喜欢七 number 的。
犹太人就喜欢七。
啊，犹太人就喜欢七。
七是代表属于神。
七就代表上帝。
四代表所有的方向。
啊，四代表所有的方向。
我说了那么多，今天早上已经说过的了。我要说的就是说，六六六应该是象征的意思。
我想强调一样嘢，今日呢个六六六系象征意义，
而不是一些很神秘的一些东西。
唔系啲神秘不可知嘅嘢。
六六六对那时候的人不是那么难解的。
诶，对当其时嘅人，六六六咧，佢哋系明嘅。
不是我们今天就哇六六六是谁啊？一九五六是不是六六六啊？等等等等。
我哋唔会好似今日啲人喺度谂啊，六六六系乜嘢啊？一九五六系代表咗六六六系咪？啊，唔会咁样。
我举一个例子，也许大家可能有一些信主信得比较久的可能会记得，1985年。
举个例子啊，大家信主耐啲嘅弟兄姊妹会知道啦，喺1985年。
我们在香港的时候呢，有一阵子呢，大概有一两个星期呢。大家都在传一个的信息。
当时差不多一两个礼拜基督徒圈子里面传递一个信息。
说美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厂商 P&G Procter & Gamble。
哦，就提到在美国有一个很大的厂商就是 P&G 的这个公司。
说这个的公司呢是拜撒旦魔鬼的。
就说它是拜撒旦魔鬼的公司。
怎么说呢？为
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 P&G 它的 logo 呢是有一个半月。
因为在 P&G 这个商标里面看到有一个半月形的东西。
半月的那一边有很多的星星 stars。
在半月的旁边有几粒的星星。
那这人就说你把这个星星连起来你就会连成666。
如果你将星星连在一起你会看到666。
所以呢这就证明这个的公司呢是拜魔鬼的。
就证明这间公司呢就拜魔鬼了。
所以呢我们都不要买 P&G 的东西。
我们不要买 P&G 的产品。
尿布啦奶粉啦一些东西都是不要买了。
洗头水化妆品啊奶粉都没买了。
有谁记得这一段时期的？
有哪个记得的请你举手。
对啊，有啊。
哎，我们这么上年纪就举手了。
对了对了，一定有一定的年纪。在那个时候啊，真的香港有很多的基督徒在传这个信息啊。
你不知道当其时很多基督徒圈子里真的传递着这个这样的消息。
我收到，我记得那个主日我回到教会的时候，有一个执事跟我讲。
当其时一个主日，我回到教会里面，一位执事啊同我讲。
他说：，孙先生啊，我们知道骗局是这样子，就等一下你再崇拜报告一下，叫弟兄姐妹不要买骗
局。执事同我讲，一阵间你崇拜。报告的时候 P&G 是这样的就叫弟兄姊妹不要买他们的产品。
我说不行啊，我说这样的消息我还没有就是很深入的了解怎么可以这样报告呢？
我就表达就说我都不是很具体明白知道理解我不可以这样讲的。
当然就没有报告了。
当然我又没有报告。
我就回到办公室的下午呢我就写了一封信星期一就寄出去了。
于是我在办公室写了一封信礼拜一就寄出去。
是给我在美国的一个老师。
给我美国一位的老师。
P&G 是美国的公司吗？
因为 P&G 是美国的公司。
我就问我的老师我说我们在香港最近有这样的传闻。因为这个是美国公司我猜想也可能在美国呢也有类似的情况。我想知道美国有没有这个事情发生或者说他们在美国是怎么样一个处境。
我就问老师，就话香港的状况就咁样咁样咧，咁啊传闻啦，你哋因为呢间公司系美国嘅公司，喺美国圈子里美国嘅基督徒或者教会当中，有冇类似咁样嘅问题咧？
我的老师没有回复我。
可惜我的老师冇回复我嘅信。
两个星期之后，
两个礼拜之后，
我收到一个公文带美国寄来的。
哦，收到公文袋咧就系美国寄嚟嘅。
我一打开，
我一打开，
是 PNG 写信给我。
就 PNG 就写信俾我。
原来我的老师呢把我那个信寄给 PNG。
原来我老师将我封信寄咗俾 PNG。
寄到了 PNG 的 PR。
PNG 嘅人事这个关人事关系嘅部门。
他就给我回了一封信。
他就俾我一封嘅信。
还有很多的那些的简报纸的简报，还有很多的基督徒的领袖的 recommendation， 包括 Billy Graham。
里面这个公关部门呢，就里面有很多的展报啦，很多基督教的名人，包括这个葛培里牧师。
就说呢，这个 是有恶意的传言，在美国已经有了，其实不是这样子。这些基督徒领袖包括 Billy Graham 呢，就已经写信说我们不是好像传言这样子的，然后他就给我很多的资料。
透过这些资料让我们真的看到真正的复刻图画 PNG佢个 logo 个标志唔系代表，亦都唔系话呢间公司系撒旦咁样。
所以今天也再没有人讲啦。
所以今日已经冇人再讲呢样嘢啦。
可是我们今天还是很喜欢说谁是谁是六六六的。
但今日我哋依然话，六六六系边个？系边个？
前两年有人说奥巴马是六六六。
前两年曾经有人话奥巴马系六六六。
这种讲法呢，不会停止下来的。
呢种讲法唔会停止落嚟。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细心的想想，
你细心的想想，
如果 PNG 是666的话，
如果 PNG 就是666，
对第一世纪的教会有什么意思？
对第一世界的教会的基督徒有没有什么作用影响呢？
没有意义吗？
是没有意义的。
PNG 有没有2000年历史？
PNG 根本没有2000年的历史。
例如说奥巴马是666，
如果说奥巴马就666，
对2000年前的基督徒有什么意思？
对2000年前的基督徒有没有意义啊？
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
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
这一种理论，它的限制，
它理论的出发点是有限制的。
但是很奇怪的，很多的基督徒很喜欢这种的传言。
但很奇怪，很多基督徒喜欢这种的传言。
我们没有 很细心的去想，
我们没有很细心去研究思想，
究竟这样的讲法有没有意义，
这样的释经解法有没有意义，
有没有办法对早期的基督徒，对约翰他所面对的弟兄姐妹，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加，对他们有没有意义？没有啊。
我们有没有想下这种解经的方法，对当时那七间的教会有没有现实的那个的意义呢？
所以说，如果说666有任何意义的话呢，那个解释也应该出自于第一世纪的。
如果说666是有意义的话，一定是回到第一世纪的那个的处境当中。
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可以明白我的意思是
不是？不是21世纪提出来，孙宝林是666。
一定不会出现，也都是不对的，就是孙宝林就是666。
应该是第一世纪的弟兄姐妹能够明白的。
因为要第一世纪的基督徒要明白的。
好，现在呢明白这个，我们继续来思考了。
好，看看啦，咁我再睇个谜系咩啦。
OK， 这里，在这里呢，我们要一步一步的尝试把这个的明白呢有一些把握。
我哋捉紧啲当中一啲我哋可以把握嘅嘢。
大家要知道呢，在古时候有一些民族呢，它是没有数目符号的。
原来在古代世界里面有些民族是没有数字符号。
我们今天的一二三，我们叫亚拉伯数字嘛。
今天的一二三四呢，是叫阿拉伯数字。
所以呢，有很多的民族，像希伯来人啊，就犹太人啊，还有希腊人，他们没有数字的符号的。
所以在这个希伯来人或者希腊人呢，他们没有数字的符号的。
这怎么表达这个数字的？
那怎样表达数字呢？
他们用字母。
他们用文字的字。
比方说，我们说英文是 A B C D 啊。
好比英文字嘅 A B C D。
A 就是第一个，所以数字就一。
A 因为第一个数字，第一个嘅字母，所以叫一。
B 呢就是二。
B 相当于二。
C 就是三。
C 相当于三。
J 到十。
从 J 到十。
然后呢，J K 可能 K 就是五十这样子。
K 咧就系等于五十。
你说为什么不十一十二呢？那太麻烦
了。你可能问一个问题，点解冇十一十二咧咁麻烦噶？
你从一到十有一个字母来表达，然后呢就可以倍数上去了。
从一到十有个别嘅即系符号表达嘅话，咁之后十一十二咧就可以继续表达落去。
用倍数嚟到表达。
用倍数嚟到表达佢。
五十啊，五十啊，一百等等吓。
五十啊，一百啊，等等咁样。
这个呢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的做法。
这个在古代世界是非常常见的表达
方法。特别是那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数字符号，他就用借助这个字母来表达。
特别那些没有数字符号的这个民族，他用文字符号去表达数字。
那当你用字母来表达数值的话，
当你用字符来表达数字的话，
数值也倒过来可以代表字嘛？
调翻转了，数值就代表那个文字的含义。
比方说我是 A，
比如说我就是 A，
我是老大第一，
就是一啦。
用那个数字回过来来表达那个词汇。
用数字翻转头就表达它的含义。
比方说我们说是个数字九。
是不是用九为做例子？
可以是四加四加一。
就是四加一，四加四加一。
那你说为什么不四加五啊？
点解你可能问点解唔系四加五啊？
我想凑成那个字成为 dad 嘛，爹。
因为我想将佢砌成就系 daddy 嘅 dad。
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明白？
你会发觉一个数值越大呢，那个组合的那个字会越多的。
你发觉嗰个数值越大，组成嗰个嘅个字咧就要越多啦。
A 是一，一是 A。
一系 A，A 系一。
二是 B，
二是 B，
B 可以是二，
B 亦都是二，
可以 B 等于一加一，
二可以等于一加一，
明白那意思吗？所以数字越大可能性越多，
所以当数字越大可能性也都会越多。
所以你看我在九啊，我是四加四加一，
看九为例就是四加四加一，
我是用第四个字母 D，
我用第四个字母就是 D 了，
用两次，
用两次，
用一个韵母 A 用一次。
用这个韵母 A 用一次，
我就说要表达的是爸爸 dad。
我就想表达是要父亲就是 daddy 啦。
比方说我写一个信给 我的女儿啊。
好比我写信给我的女儿啦。
如果说我们好玩的话，我就下款不签 dad 了。
我同佢玩一玩啦，我下边就唔写 dad 嘅 dad 啦。
我写九。
我就写九算数啦。
如果他懂得这种沟通的话，他知道我说。
如果他明白的话，他就好玩啦，系咪？佢明白。
那但是因为她是我的女儿，所以她知道我要说 DAD dad 啦。
因为她是我女儿嘛，所以她明白我当我写狗的时候 DAD 啦。
那如果她不是我的女儿，就可能有其他的读法。
如果她不是我的女儿的话，她就看到狗呢，可能有另外一种读法的。
三加六啊。
或者三加六。
ABCDEF 啊 ,CF 啊。
就等于 CF。
对不对？
是啦。
你就发现那个情况是相当相当的复杂的。
里面睇到好多种的组合是非常复杂的。
所以你明白666不是随便讲 说是谁的。
所以666你不可以随便讲话是哪个哪个哪个。
一定是在那个时候的基督徒能够明白的。
一定是当其时基督徒收信的时候他明白的。
好，再来一个例子。
好，就看你的例子。
在希伯来文里面呢14呢是四加六加四。
系啦，希伯来文亦都有类似嘅玩法，譬如十四就四加六加四。
那你不要问我牧师为什么不十加四啊？
你唔好问我点解唔系十加四啦。
我就是要用这个十四的词汇呢，来带出一个人的名字。
因为就要用十四带出一个人嘅名啊嘛。
是谁的名字啊？
边个人嘅名啊？
希伯来文的第四个字母。
希伯来文第四个字母系乜嘢咧？
就是相当英文的 D。
就相当英文嘅 D。
希伯来文的第六个字母呢，相对我们英文的 V。
希伯来文的第六个字母相对英文的 V。
所以四加六加四就是十四。
所以四加六加四就是十四。
可以啊。
可以啊。
明白那个逻辑。
明白了。
现在来说了。
再看一个答案了。
希伯来文的韵母呢是不写出来，是在下面的。
原来希伯来的母音是不会写出来的。
读的时候放进去的。
读的时候才自己放进去。
写出来只写子音。
写出来的只是见到子音而已。
所以这个 DVD 啊。
所以 DVD。
我们加上这个韵母。
加上这个母音上去。
就成为 David。
就是 David 大卫。
David。
David 大卫。
所以14代表 David。
所以14代表大卫。
你说有什么了不起？
你发觉问啲咩问题？点解咁叻啊？你
带着这个想法去读马太福音的家谱，诶，
当你用咁嘅观念明白去读马太福音嘅家谱嘅时候，
家谱不是一再说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吗？
家谱里面重复话俾你，即系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
你说，这样太玄了吧？
你可能话咁玄噶你。
你再看这个家谱，看细一点，大卫这个名字出现很多次。
你要睇呢个家谱嘅里面，大卫呢个名字出现咗好多次。
大卫这个名字出现要比其他的家谱出现太多很多。
大卫呢个名字比其他家谱出现嘅几率系更加多。
然后大卫这个名字在马太福音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原来在大这个家谱里面，大卫呢在这个马太这个福音的家谱里面是特别重要的。
所以在整个福音书还有整个家谱整个马太福音的神学来讲呢，十四他要讲的就是大卫的家谱。
所以读马太福音你明白他背后的神学，十四就代表大卫。
所以耶稣是大卫式的君王。
所以耶稣就是大卫式的君王。
他是这个大卫的家谱的脉络出来的君王。
他是大卫家谱脉络出来的。
这也是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一个结论嘛。
这个也是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所得到的结论来的。
耶稣就是大卫式的君王。
耶稣就是大卫式的君王。
可是如果说你按着字面来读。
如果你按着字面来读。
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你会发现真的去研究的话呢，不仅仅是十四代的。
当你说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真正的炒历史呢，原来不是十四代。
所以你在读路加跟马太福音的家谱一对照的时候呢，路加的家谱跟马太的家谱那个数字不完全一样的。
当你将马太的家谱和路加的谱拍埋读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呢，路加的家谱不是好比马太用十四代去描述它的。
马太要讲的借着这个家谱突出耶稣是谁的身份。
马太要讲的就突出耶稣基督是哪一位。
他的目的不在于告诉你他有几个世代出来。
他的重点不是告诉你有几多个数，有几多个代，即几多个年，即几多代的实数那个意义。
他要告诉你究竟这个家谱你看到耶稣是谁吗？他就是大卫的君王。
他重点告诉你，你读一家谱的时候认不认识耶稣基督是哪一个，他就是大卫式的君王。
我们用了几分钟来讲大卫的马太福音的家谱，无非要带出一个概念，就是说用数字来表达人名在古时候呢是很常见的。
我的目的是要告诉大家，在古代世界用数字带出人的名字是常有的。
可是呢，这也是有一个假设，就是写的人读的人知道是什么。
当然里面有假设，就是写的人和读的人要明白。
如果写的人读的人不知道的话，没有办法沟通的。
如果写的人读的人都不知道你写的人是什么，就沟通不到。
所以呢，我们现在呢来继续看下去了。
好了，看下面了。
刚刚我说了，这个数值越大呢，那个名字的可能性就越多。
刚才已经提到了，数值越大，它那个出来的可能性也都越多。
九可以四加五。
九是可以四加五。
九当然可以四加四加一。
九也都可以四加一，四加四加一。
如果说四加四加一呢，九就等于 DAD 的。
如果四加四加就等于 DAD 的话， DAD 的话。
如果九是等于四加五的话，那得出来的就是 AD, ED, Edward 的 AD。
如果是九是四加五的话，就出来呢就是 D 同埋
一那可能是 Edward 的那个
人，可能 Edward 另外一个人的名
字。大家明白，那数字越大，那可能性就越大。
所以大家明白，数字越大，可能性也都越多。
所以要判断某个数字的意义呢？
所以要明白某个数值的意义。
怎么判断呢？
怎样判断呢？
现在我就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好，举一个实际的例子，让大家明白。
这是一个考古学出来的。
这个就是考古学出来的结论。
大家知道庞贝城。
大家明唔明白？认唔认识个城市叫庞贝城？
庞贝一个很有名的城市。
庞贝城是一个很有名的城市。
在公元大概六十几年呢，一个晚上就被火山 Vesuvius 火山一夜把它盖住。
在公元之后，大概六十几年左右，曾经有一次大的火山爆发，就将整个城市就淹没在灰尘底下。
一个晚上，整个火山爆发就把所有的城市掩盖在灰烬之下。
就这一个晚上的爆发，所有城市就被灰尘淹没了。
所以呢，后来考古学家发现这个古城的时候，发现里面很多的东西保存得很好，那是因为很短的时间没了。
啊，当发掘出来的时候，发觉很多东西能够得到保留，因为它很短时间之后被火山灰淹埋了。
所以呢，这个考古的那个的价值是非常高的。
啊，所以考古价值是非常高啊。
啊，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要考古学，不是讲考古学，
啊，不再讲太多考古学了。
我要讲的是在考古学家在这个庞贝的古城里面，在墙壁上面看到的那么一句。
啊，在一个发掘出来的墙壁里面就有这样的一句。
我的爱人，他的名字是545。
啊，我的爱人，他的数字是545。哇，即系我哋大家一齐玩呢个真系要。
545是谁呀，
啊？呢个545系边一位啊？
这个数字很大，对吗？
哇，这个数字好大个数字。
你怎么知道这个配合怎么样呢？
啊，这个配合咩咧？咁样讲啲咩咧？佢
可是写的人一定知道545是谁。
啊，写嘅人当然一定知道自己所写嘅乜嘢啦。
545小姐应该一定知道。谁写他？
读呢一个545嘅嗰位小姐，一定知道个意义系乜嘢啦，系咪？
我们没有办法知道545是谁。
今日我哋冇法知道究竟545系乜嘢。
所以启示录说他的名字叫666。
所以启示录提到佢名字叫做666。
不是你跟我自己猜是谁的。
唔可以你猜咁样，我猜咁样啦。
最好的就尽量的进入历史里面听一听第一世纪、第二世纪的基督徒认为666是谁。
唯一办法就是尽量贴近于第一世纪、第二世纪基督徒，他们怎样理解666。
而不是我们自己猜。
不是我和你这样猜。
不是我们自己想象。
你都不可以自己去想象。
明白我的逻辑啊。
明白我的方法
了。现在就来到结论了。
好了，看看结论了。
进入到历史最靠近、最靠近第一世纪周末的时候。
最接近、最接近的是哪一位呢？
就是尼禄。
就是尼禄皇帝。
最早期基督徒说这个666就是尼禄。
早期基督徒提到666就是这位的尼禄王。
没有了。
没了。
那我要讲一讲。为什么是尼禄呢？
为什么是尼禄王呢？
那我们的尼禄英文是 N-E-R-O, 对不对？
我们的尼禄王英文的写法就是 N-E-R-O。
那么 N 呢是代表一个数字。
N 是一个数值，
一代表一个数值，
一又一个数值，
二代表一个数值，
R 亦都数值
，O 代表一个数值
，O 代表另一个数值，
这是英文，
英文的表达。
如果你把它写成希腊文的话，
用希腊文去表达，
写出来的那个数字，每一个数字带着数值加起来666，
每一个刚才所讲的那个的字母。用希腊当时通用的数值的表达方法就会出到四个的数码，将它加埋起上来就是666。
那当然希腊文的尼禄不仅仅四个字母，因为 Nero 是五个了，不过总的来说呢，那个的尼禄的希腊文的写法的数值加起来呢就是666。
重点就告诉我们尼禄它的希腊文的每一个字母所代表的数值加起上来呢就是666。
明白了，所以666是谁呢？
所以666是哪一位呢？
是尼禄。
就是尼禄王。
你说老师。
你可以问这个问题啊，老师。
如果启示录的作品写的时候是80年或是90年。
如果启示录写的年代是在主后80年或者90年。
那个时候尼禄已经死了。
那时尼禄已经死了。
尼禄大概是66年65年死的。
尼禄王大概65、66年之间死的。
他死了30年后再写这个启示录，或是说从上帝那边领受了信息要讲。为什么会讲尼禄呢？
为什么遥隔了30年约翰所收到这个从上帝而来的信息为什么要提到尼禄王呢？
除非这个作品是很早期写的。
除非这个作品是很早期就写了。
就是尼禄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写的。
就是尼禄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就写的了。
然后用这个666来表达尼禄，这就有道理。
就用666去表达尼禄王，这样就很有道理了。
那可是如果说这个作品是很后写的，为什么要讲尼禄呢？
如果这个作品比较后期一点写的，为什么要用尼禄王呢？
大家明白那个问题
啊。大家明白这个问题所提的。
所以来到这里呢，我们要回到13章前面的地方。
要回到第13章前段。
这里呢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会 提尼禄了。
啊，呢、这个提到帮我哋明白点解要提到尼禄。
尼禄呢，在第一世纪、第二世纪呢，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
啊，尼禄喺第一世纪、第二世纪咧，好传奇式嘅人物嚟嘅。
好，我们来看第十三章的第三节。
喺第十三章嘅第三节。
我先读啊，我看这兽的一个头已经是受过致命的重伤，这伤已经治好了，全世界的人都因为这个奇迹而惊讶。并都归顺这个兽，他们拜那个龙，因为龙把这样的权力赐给兽，有拜这兽，高呼说：有谁像兽这样伟大？谁能敌过他呢？
啊，喺呢个第三节开始到第四节，我看到这兽的一个头似乎受过致命的重伤，但这伤已经给治好了，全世界的人都因这奇迹而惊讶。并都归顺这兽，他们拜那龙，因为龙把这样的权力赐给了兽，他们又拜这兽，高呼：有谁像这兽一样伟大？谁能敌得过他呢？
好，这里呢，那个背景是很重要
啊，认识个背景好重要。
首先呢，你要知道呢，这边是一段经文呢，它的解释呢，要用启示录自己呢。去帮助我们明白的
啊！呢、这个需要用解已经解经了，睇翻启示录经文去明白佢嘅意义。
回去你有时间可以看一看启示录的十七章有再讲这一头兽的。
啊，喺启示录第十七章你翻去睇啦，再提到呢一只兽。
讲这个兽的时候呢，他解释那七个头、十个脚代表什么？
啊，佢解释呢个兽嘅时候提到有七个头、十只角。意义是什么呢？
在十七章说这七个头十个脚呢，就代表七个王十个王
啊。十七章里面提到是七个王十个国。
好了，你就会十个王
啊，十个王七个王十个王。
如果这样的话，你就马上能够明白这里出现的兽一定是象征的，对不对？
啊，这里出现的这只兽一定是象征意义啦。
不是 一头兽有七个头十个脚
啊，一定不是一只兽有七个头十只角，
而是呢，这一个很大的一个的势力，一个的权势，然后在这个权势里面呢，先后有七个王或者十个王等等等等。
哦，一定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势力，先后出现了七个王甚至十个王，
而不是说真的有一头兽走出来，它的样子长得很狰狞这样。
一定不会是一只兽，它的样子就是这样的。
我想我是还是要看看一个经文，让大家有一个好的具体的把握。第十七章。
在十七章的经文，
十七章在第九节开始，
在第九节开始。
那十七章一到八节讲大淫妇坐在一个兽的上面。
十七章一开始一到八节是讲大淫妇坐在一只兽上面。
所坐的那个兽呢，就是十三章出现那个海兽。
所坐紧嗰只兽就是十三章出现的海兽。
然后第九节，十七章
第九节，
这是需要用心领悟啊。兽的七个头代表这妇人统治的七个山，也代表七个王。
啊，呢度讲得相当清楚啦。这是需要用心领悟，兽的七个头代表这妇人统治的七座山，又代表七个王。
啊，所以呢，就不是一头兽有七个头十个脚，而是。这个兽代表一个的帝国，一个的力量，然后里面呢有一些的君王。
你里面就提到呢只兽就代表一个好强大的一个帝国，里面有七个王，甚至是十个王。
所以呢，你会明白我们说，它是象征，是这个意思。
你开始明白象征个含义就系咁。
好了，如果这样的话呢，有一个头受过致命的重伤是什么意思呢？
有一只兽个头受到致命重伤系咩意思呢？
你记得十七章说这头就是王啊？
你提到这个十七章提到这个兽的头就是王啊。
那如果按这个讲法的话呢，就是说罗马的帝国有一个王死掉。
就提到在罗马帝国里面众王当中有一个王死了。
哪有任何一个帝国的王不会死呢？
你可以问哪一个帝国的王会不死的？
都会死嘛，对不对？
都会死的。
可是呢，就罗马帝国第一世纪的尼禄的死了，带来很特别的一种的触景，
但是只有尼禄的死带来非常之大的那个的震撼。
尼禄是逼迫基督徒出名的，
因为尼禄是逼迫基督徒出名的。
所以我们大家都记得尼禄是如何在第一世纪六十年代逼迫基督徒。
我们都知道尼禄王在第一世纪六十年代是怎样逼迫基督徒。
可是呢，尼禄呢，在他的任期的后来呢，罗马人也不喜欢他。
啊，都尼禄王嘅统治后期咧，罗马人都唔中意佢啦。
元老院呢也不喜欢他。
啊，原本嘅
元老院，
元老院都唔中意佢啦。
所以他们呢就要求尼禄自杀。
啊，嗰阵时佢要求点啊？尼禄你要自杀。
尼禄的自杀了。
尼禄自杀。
尼禄自杀以后呢，帝国几乎好像要分裂的样子。
啊，尼禄自杀之后咧，成个帝国。几乎要分裂，
有点像今天，比方说一个皇帝死了，然后呢，他的儿子啊，他将军啊，争夺权位啊，非常非常不稳定。
有啲似一个帝国嘅实况，一个皇帝死之后，佢啲仔啊，嗰啲将军喺度争夺紧成个王国嘅统治。
历史这一笔大家要记得啊，尼禄死了之后，
历史话俾我哋知，尼禄死咗之后，
一年之内换了三个君王。
啊，一年之内换咗三个嘅皇帝。
你可以想象那个帝国是。多么的动荡！
啊，你想象到当其时罗马帝国几咁动荡？
你可以想象，当尼禄死了之后呢，大家就哎呀，这个帝国马上分，瓦解了。
啊，大家
能继续下去吗？
呢个帝国就非常之恐惧啦。当尼禄王一死，呢个整个帝国就瓦解啦，冇法延续落去啦。
可是后来呢，这个帝国呢又可以恢复起来。
啊，后来呢个帝国。之后呢竟然又可以恢复起上来。
这三个的诸侯啊君王过去以后呢第四个上来呢就可以把这个罗马一统天下。
啊呢三个分裂式的那个的君王死了之后呢第四个人出来呢就整合成个罗马帝国。
这个罗马呢好像比以前更加厉害。
啊这个罗马帝国比之前更强大。
你带着这样一个历史的一个的经验去读。
啊当你明白这个历史的经验去读这段经文。
这段时间呢，就在公元的66到70年之间。
这段时间大概66到70年之间。
你带着这个理解去读第十三章的话，
啊，当你用咁嘅理解读十三章，
你就会明白第四节。
明白有四点。
尼禄死了，以为帝国没了。
尼禄死，以为帝国都玩完啦。
可是呢，这个帝国呢，竟然好像。恢复一样被治好一样
啊！但是帝国竟然会被恢复和被医治好一样。
而他就觉得谁能敌过他？那么难的处境都可以走过来
啊！你问一个问题，谁人能够敌过他呢？咁难的处境都能够恢复过来。
这个罗马帝国真是千秋万载啊！
啊，你会发觉啊，罗马帝国是千秋万载。
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一点关于尼禄的
啊，另外一个样嘢都系关于尼禄嘅。
我们不说尼禄自杀了吗？
啊，我曾经讲过话尼禄自杀吗？
可是呢，罗马的传说说尼禄没有死
啊，但罗马人传说就话尼禄未死啊，
或是说他死了，他会复生
啊，或者另外一个讲法就是他尽管死了，但是他复活过来。
他复活的时候呢，他就要报仇
啊，他复活之后要报仇，
他会从东边过来，带着东边的那些人呢，造反，然后把这个罗马的政权呢，把它颠覆过来。
啊，佢会喺帝国嘅东部带嚟好多嘅人去颠覆成个嘅帝国，嚟到反转呢个罗马嘅统治。
所以呢，在第一世纪、第二世纪呢，尼禄就成为一个很经典的人物。
啊，所以第一、第二世纪嘅里面，尼禄成为一个好经典嘅人物。
当然，他从来没有复活过来。
但当然，大家都知道佢从来并没有死而复生。
可是整个的帝国呢，都在这样的一种的恐惧的里面。
但整个帝国就在这样恐惧当中来到度过。
尼禄呢也成为一个代表罗马权势的一个经典。
尼禄代表了整个罗马帝国的经典。
所以你说他的数字是666，说的是尼禄，其实也不仅仅是说尼禄，是说尼禄所代表的那个罗马的权势。
所以666是代表着那个尼禄，但是这个数字都不单只是指着尼禄一个人，是代表了背后整个的曾经出现的这个帝国的权势。
就是说所代表的那一种武力的占领。
代表了就武力的占领，
代表那种经济的剥削，
代表了经济的剥削，
经济的侵略，
经济的侵略，
使得你不拜君王，不跟他们一起，你没办法活。
你如果你不拜这个君王的话，你没办法过活做生意。
所以你们回去读十七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这当这个罗马垮掉的时候呢，那些跟他做生意的那些的富户啊，那些的君王啊，那些水手啊。就叹气说啊，以前跟我们一起给我们赚很多钱，现在没了。
啊，当你读十七章的时候，你会读到呢，就是以前啊，当你不拜这个666的时候呢，里面的君王啊、夫妇啊、水手啊，回想一下，哇，以前那些东西全部没了，怎样过活呢？
所以十三章呢，你会看到呢，就是这个所谓的两兽，一个海兽，一个地兽。
好，十三章里面提到两只兽，一个海兽，一只就是六兽。
把它放在历史处境里面呢，他说的就是罗马帝国所代表那种硬的力量，软的力量。
啊，放在历史处境就代表了罗马帝国，一方面是硬的力量，另一个就是软的力量。
那放在我们今天的处境里面呢，就任何的国家，任何的政权。
放在今天的处境里面，在任何国家，任何的政权都提到。
当他用强的硬的力量或是软的力量强势使得我们不跟随耶稣基督的话呢，这就是启示录所批判责备的那一个的权势。
当有一个权势将我们迷惑压迫，让我们不归信，或者是不准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这种权势，这种的帝国，就是启示录里面所以批判的那个对象。
那所以你到了十四章开始的时候，你就看到天上的场景了。
去到十四章又去到天上的场景了。
十三章你看到这个海兽很厉害。
十三章看到这个海兽很厉害。
你看到地兽控制了一切。
你看到地兽控制一切。
天上的所有人都给他盖一个章，给他写一个印，使得他们做可以做嘛。
地上所有人都要给一个印，才可以做到生意，才可以存活过来。
你看到第十四章的时候，场景就转到天上。
哇，看到十四章的时候，整个场景转晒了。
在锡安山上。
在锡安山上。
十四万四千人，他们的额上写着羔羊还有父的名字。
啊，十四万四千。都在额头上面的人，在额头上都写着羔羊的名字。
所以你在读这经文的时候，刚好跟十三章对比着。
所以将十四章读的时候，要同十三章做个对比。
十三章的人在额上右手上写上六六六。
十三章在额手写着六六六。
然后有买卖。
于是先可以买卖。
但是没有买卖的很惨，要死掉。
不可以买卖的人就死了，好惨啊。
可是你一到十四章，发现这些人他们的额上有羔羊的名字。
但这些人呢，在十四章的时候呢，发觉原来在额上有羔羊的名字。
他们是属于上帝的子民。
原来他才是属于上帝的子民。
然后你就会看到这个经文一路一路的下去呢，就让我们越来越看见上帝的掌权。
你再读后面的经文，你会看到上帝的掌权越来越清晰和有确据。
经文在十二章其实已经很清楚了。
所以读到十二章的时候，对成卷的信息都已经很清晰了。
魔鬼早已战败。
魔鬼已经决定性是会被战败。
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得胜了。
神在基督耶稣里已经得胜了。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所有经文都看。我希望今天看的部分经文呢，能够给大家一个大概的一个概念，怎么去看启示录。
因为时间的问题，今天没可能要涵盖所有经文，但盼望今天所讲的已经基本上帮助到大家怎样去阅读这个启示录。
我希望大家如果说有书的话呢，可以细看，就会比较更加的把握。
如果大家愿意买这一本书，即是孙博士所写的这本书的话呢，你再回去读呢，你会掌握得会更加清晰明白。
好，我们就时间到这里。
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了。好，我们给点掌声，孙宝玲博士好吗？